中共二十大非常特殊，资深传媒人披露两份常委名单。美酝酿新制裁，阻中共侵台，台促欧盟跟进。成都封控再让人间惨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在10月16号召开，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曾经在第一线采访过中共17大和18大，亦都曾经在东京统筹19大的报道。他对比发现，今年非常特殊，党代表大会都已经要开，但是还未有媒体披露任何似样的下一任政治局常委名单。此坂明夫9月14号在面书发文说，往年在中国跑政治线的外国记者和海外中文媒体都会提前预测常委的名单，其中有不少是中共中央有意放出来测试风向的。但是今年好奇怪，这讲明了两点。第一，是习近平对消息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在北京的记者已经难以采访到接近党内核心秘密的人物。第二，是党内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名单到现在都未尘埃落定。此坂明夫认为，习近平连任基本上没有悬念，但是底下的人员名单应该还是激烈斗争紧。他提出中共二十大的焦点，一个是人事斗争，一个是路线斗争。此坂明夫表示，现在党内的大环境对习派相当不利，无论是针对国内的经济问题、清零政策，亦或是对外关系，党内求变的声音都很大。他因此预测，如果在路线斗争习近平失利，反习派获得主导权的话，下一任常委的组成可能会是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克强转任人大委员长，汪洋接任国务院总理，赵乐际转任政协主席，王沪宁就续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坤明成为中纪委书记，胡春华就出任常务副总理。相反，如果在斗争路线习派取得主导地位的话，这样下任常委就是习家军的天下。此坂明夫推测是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强成为国务院总理，陈敏尔升任人大委员长，蔡奇任政协主席，丁薛祥就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坤明任中纪委书记，胡春华是常务副总理。此坂明夫亦都表示，如果确实是习派胜出，这样加速师将会继续加速下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共实施新的制裁，以阻吓中共侵略台湾。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在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开始讨论制裁中共的方案。而中共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反应，又更增加了这项制裁的迫切性。早前，西方已经在电脑晶片和通讯设备等敏感的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贸易和投资限制。华府和台北当局希望扩大制裁范围。一位非美国的官员透露，白宫正在将焦点放在欧洲和亚洲各国取得一致，并且避免激怒北京。部分分析家就暗示，中共军方可能是制裁的焦点。与此同时，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13号在他的官邸商帐园接见了大约60名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议员。这些议员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他们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印度、日本、立陶宛、乌克兰、纽西兰和荷兰等国家，预计将会共同签署一份承诺书，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在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或者其他强制手段的时候，采取更强而有力的阻吓行动。萧美琴向各国国会议员表示， 向霸凌者证明我们亦都是有朋友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要挑衅霸凌者，但是我们亦都不会向他们的压力屈服。他还说，我们当然希望国际社会站在乌克兰这边的同时，国际社会亦都会同台湾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共同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挑衅。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中共一直通过所谓的认知作战，试图令国际社会相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是必要的，亦都是一个大事应该做的。他盛赞萧美琴上任之后努力促成台美关系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据消息人士说，因为中国在欧盟经济所扮演的角色远大于俄罗斯，欧盟官员到目前为止都避免为人权问题对中共制出严厉制裁。一名熟悉情况的官员披露，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对制裁就持审慎态度，不过德国政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受到关注。德国经济部长14号直言，制定新的贸易政策不会再这么天真。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只要你去努力，总是会有效果。有很多的这种国际外交的关系，本来就是一步一脚印，本来就是一个慢慢积少成多，涓涓的细水汇聚成长流的这个做法。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充满期待的。今日是成都这一轮封控的第15日。9月1号成都卫健委通报说，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需要对成都进行为期3日的封控和全民核酸检测。在临近3日届满的时候，成都又延长了封控3日，而在9月7号晚封控措施就被无限期延长。长时间的封控，民众的心理承受和物质缺乏都达到极限。成都市民温先生向本台记者喊着话，现在感觉真是要癫了，都没心情去笑，唉，压抑啊，有时唯有自己调节自己啦，好多人都承受不住，只是他没有地方爆发。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13号成都怡顺苑小区一人跳楼身亡，12号成都新都区湖峰领地小区一人跳楼。据成都官方14号通报，9月13号全成都只有10宗新增的中共病毒确诊和11宗无症状病例，但是就仍然设有252个风险区。一些居民夜晚在楼上喊口号来抗议封控和发泄心里面的郁闷，而民众的苦难就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摇钱树。网上传出影片显示，成都当局将居民附近的街市关闭，不准他们开张摆摊，原地换了当局认可的保供单位，导致物价飙升。面对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封控期，成都成华区一位居民就打电话给成都政府投诉，说在核酸检测之前，我们成都都很平静，没有做核酸检测，没有日日核酸检测，没有做常态化核酸检测，我们都没有这些疫情，是不是？一做核酸检测就出了这些阳性，做什么核酸检测呢？核酸检测又不防病，又不防传染，你们还要排队做？你都说那些病毒是无症状的，你还要求它做什么呢？难道要它变成有症状才正常吗？这种逻辑边个讲得通啊？9月13号有近4万粉丝的网易号绿火 Media 发文说，收到爆料，中秋节江西鹰潭贵溪市的天禄镇刘桥村一名12岁的女童，在她父母被强行隔离期间，被该村52岁的党支部书记刘亮忠强奸。他的父母闻讯之后想冲出方舱回家，但是就被警察拦截。一位村民说， 女童是在外面玩的时候被流浪中压，用电单车带到山边施暴。女童的身体严重受伤，衫裤都有血迹，被家人发现。为了隐瞒这件事，行凶者流浪中答应会给两个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绿火 Media 亦都对这件事进行了独立调查，并且得到村民和贵溪市妇联的确认。相关消息在网络引起强烈关注，不少网民对该村书记的禽兽行为表示强烈愤慨，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必须要判处死刑。在舆论压力底下，江西贵溪市警局被迫在13号晚发出通报，说已经将中秋节强奸案的疑犯刘某刑事拘留，目前正在申请批准逮捕。但是这份通报就强调说，受害人父母从未入过方舱。对此，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指出，通报中特别提到女童的父母从未入过方舱，其实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讲法。据了解，女童的父母当时的确在疫情集中隔离点，只不过村民分不清楚方舱和隔离点的区别，口误讲成是方舱。基本常识还指出，这就是人造惨剧，因为问题在于女童的父母因为疫情被隔离，就算听到个女被强奸的噩耗，亦都无法第一时间赶回屋企安慰，而邻居就处于静默管控，冇人能够轻易出门。中共人大代表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议案，近日又有人大代表提出要求中共卫生部门全面灭蚊，就好似以往一样，议案再次引起中国网民抨击。综合大陆传媒报道，13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第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74号关于展开全面灭蚊的建议回复说，将会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可以传播疾病的病媒防治技术的研究，降低蚊虫密度水平等等。相关消息一出，就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网民都纷纷留言奚落，说做些正经事得不得，请珍惜你的人大代表名额，多些为国家献言献策，而不是乱禁你。请问这个代表是谁选上去的？为什么能够代表我的？有这种代表只能够讲明制度大有问题。如果实在是提不出议案，那可以不提的，好不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大陆不断传出的清零悲剧显示，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才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希望中国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灾难之后，能够早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能够意识到只有解体它，中国人才能够自救。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